有时候这个慢速啊，特别好，我觉得它比漫画的前景乐观。漫画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东西，你要不做成国画形式或者油画形式，没啥大意思，我感觉哈，就是传小媒体，平面媒体传。但是，如果你说慢速，不管它做多大的慢速，这么大的陶泥，这么大的陶泥，这么大的都好，啊，你要是把它有钱了，你把它翻成铜的。是吧？或者翻成其他材质的，或许就更有意思了。也有那样的，叫也有那样的，也有用泥塑去雕一个肖像，然后把它翻成铜像啊。就是慢塑，现在受众特别大，现在也有很多人去都搞慢塑，要搞这个写实的雕塑啊，现在不太受人喜欢。那种在图书馆面前特常见的写实的雕塑。特常见，一个女孩子拿本书看书是吧？通常都是这个形式，就是这个已经不太好了。那像那个纳尔修，哎呀，曼德拉，哎呀，一说这个太伤了啊！刚刚故去。慢速之外，还有一种肖像漫画叫水墨肖像漫画。这个水墨肖像漫画就是用中国画法、中国画的画法去画肖像漫画，这里头确实有大家画得好。一张大纸上啊，哪怕一个斗方，上面就一张脸，画的是非常漂亮，肖像漫画。但是也有一些人画的是滥竽充数的啊，拿支毛笔，甚至墨都不分五色，就是涂点浓墨，噗噗噗就画上了，画一张像，举起来一张大黑脸，还那张画还甭说30了，3块钱都会有点贵，是吧？这是这个东西还要讲品质的，是吧？既然要用中国画的手法画肖像，你就一定遵从中国画的对墨的要求。中国画对墨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墨分五色，一定要把墨分五色处理好。先不要练颜色，这墨分五色干湿浓淡交你处理好了，你对这个墨是加兑点水呀，兑多少水呀？笔上是蘸水啊，还是往笔上点一滴水啊？你这种各种技巧练熟了，而且你对纸张要掌握好，不同的纸张对这个墨的接受是不一样的，晕染也不一样，那效果都不一样。怎么办呢？就经常买各种纸张，练习你的画，会有一种纸特适合你。然后以后呢，你就会坚持着用某个牌子的笔，某个牌子的墨，某个牌子的那个纸。才会表达你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干湿浓淡交、皴擦点染啊，这表达效果，所以一定要用上、用足，而不是拿着毛笔蘸上墨就胡乱的涂一通就完了，那真是就是涂鸦了。肖像漫画创作，肖像漫画创作手段，有比较常规的手段。就是除了就刚才我讲那些，还有一种 CG 漫画，就前面最一节课的时候曾经说过 CG 漫画，就是漫画分类里说过第二节，就用电脑处理过的，所以说很多肖像漫画是用电脑处理的。你们可能看到一些肖像漫画是怎么来的呢？电脑技术太有意思了，就是把一个人像放里头，然后你可以变形啊。用电脑去帮着你变形啊，变形完了不就是一张肖像画吗？肖像漫画嘛，对吧？也有一些漫画作者投机取巧，他会那个用电脑，你说，比方说我说你给我画张像，他不给你画，他说行，你留照片吧，或者给你拍张照片然后他把我的照片呢用电脑呢，做成一个变形的，然后他打印出来，照着张变形的画。这是属于比较水平比较低的漫画作者，啊，水平高的是不会这么干的，水平高的一定是，你给他张照片就可以了，他不用通过电脑去做，他是哎，他直接就给你变形，啊，这是水平高的啊，肖像漫画是也是有这样，而且咱说到这里也说一点，画家哪怕不论是画家也好，还是初学者画画的也好，一定不要总是。太练那个照片，啊，应该是抛开照片，尽量抛开照片，画画 如果是总是画照片的话，是非常失败的。有一次我参加一次全国大学生那个绘画比赛，油画我是一知半解，人家有两个油画家是主要负责油画的，然后我们一块儿，但是我们平时一块儿评，就一大堆油画，他看拿起来一张，连我都能看出这画的照片，画照片啪放一边去，画照片放一边了，绝大多数都是画照片都放一边去，所以这个只要你画画画的照片，你在得奖的可能性都降得很低很低，行内人一打眼就知道你画的是照片，怎么办？就这样，所以说一定怎么办呢？就是多写生，啊，写生就是一定多画手上真画去啊，不要是到哪儿带个照相机就够了，啪啪啪回来这弄照片，确实不行啊。肖像漫画里头，像这个，就拿姚明说例子，就是看那个肖像漫画应该具备两点，就是神似加形似，因为它变形，变形了还要做到形似怎么办呢？就是夸张它，头发多呢就给它夸张更多，这个奔头宽呢就给它画得更宽，下巴尖呢就给它画得像锥子一样尖，所以它其实是本身它已经是形似啊，只是更只是夸大，夸大不代表它就不像了，因为它缺点都给，就是它比较特长的地方都给它特长了啊。肖像漫画创作步骤，做肖像漫画一般都要注意这几个步骤。第一，抓人物特征，抓人物特征。面对一个被画的人，无论是照片还是真人，动笔之前都要仔细地观察和推敲，这样才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，尤其是五官。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跟你讲过，人的五官有三庭五眼的一说，还有你看的嘴应该多大，鼻子应该多长，耳朵应该多长多大，对吧？三庭五眼，人的脸部的结构都跟你们讲过了，在这个时候你看人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人的脸部的结构，然后再我给你们讲那八格，对吧？就是人的脸型分八格，甲、油、田、申、木、国、风、用，是吧？这几个，这几种脸型，几种脸型再加上你的人的脸上的那种结构，三庭五眼的结构，你就掌握这些东西以后，你看谁都不一样。这个人可能是三庭六眼，这人还不是三庭，一一二的那种脸型，是吧？下巴太长了，啊，非常六加一的也有，对吧？所以你看他的脸，先看他的形，形完了以后再看他的五官那个大小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抓住特征，很快就看见这一个人的特征，一画就像。第二，对人物特征进行强调和夸张，像这个易中天，这个啊，这个易老师被夸张的相当厉害啊。你说易中天自己看着这个，他想他看着快乐吗？啊，他看着以后，他感觉的是给那个自己画好看了呢，还是画难看了呢？像是像的，但真的不好看，这张，是吧？这就是他夸大了他的脸部的特征。这个眼睛的肿点眼泡给画的是更肿了。是吧？鼻子可是这样画的更大了，嘴巴小嘴巴往上那个和那个法令纹画的更凸显了，是吧？这样画的时候呢，要取，就是呢把特征明显的东西一定要用上，像这个，它的特征最明显的东西一定要用上，这个痦子，猴子也是痦子，一定要留着，那是它特点。你像毛泽东脸上有这个是吧？一定要有。他这个特征一定要给他是取，要舍呢，就是不明显特征，那已经没带那个特征，不关乎他的五官形象，哎，可以忽略一下。特别是，但是画女生又不一样，画女生呢，有的时候你会画她的优点，凸显她，缺点呢尽量给回避一下子。本来那女孩就眼睛小，你画了以后一跟我一样， 那女孩一看讨厌，我眼睛有那么小吗？不呀，扔了。其实就那么小，对吧？但是他不承认。嗯，然后脸上本来有一个女孩，脸上这块有个大痦子，他画了一下，他非在那点一下子，人家女孩就不喜欢。啊，人家女孩有时候痦子长这儿，她也给人点一下子，嗯，在这儿，你给人点什么呀？我见过这种人，我见过这有个漫画作者就那么给画，我看着都心疼的很。还有看着人家长得有特点的人，他就给人画，比方说有个男孩子长成这样，真有，他画漫画的，哎，哎呦，我画你，太好画了。我说你错了，为什么？他这个的，你一定把这个不要画，回避掉，因为你这个男孩那个同志人在这上耿耿于怀，那比别人高出不少。耿耿于怀，你不要画他，你回避一下，啊，但有些东西要舍掉的，比方说你画我，你得舍掉什么？你画我，你没法画了，一舍我都没什么可画了，是，我都很在意，嗯，这个眼睛小我很在意，这个鼻子不高我很在意，啊，嘴巴又大我也很在意，耳朵小我也很在意，头发吧长吧还不好看我也很在意。所以说你画我什么呀？你看，也有人把我美化成这样的，看了我特感动。后来我都给他贴到那个我的微博上去，我现在 QQ 上也贴的是这个，我的那个微信上贴的也是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学生一定很喜欢我，忘了是男生女生。哎呀，这个张画的为什么我说不知道他男生女生？是期末交作业的时候，他在交期末作品的时候，把这张夹在里头了。我都忘了这作者名字，你们要你们同学谁知道他画的找我来啊，我请他一次。我感觉到虽然画的我太神了，把我画的很神似是吧？当然比我好看，你别想了，那肯定要比我好看。很神似，我觉得像这个学生，我觉得他将来有前途，但是找不着他，我特别是找不着他，但是我觉得有前途，他相当有前途。他如果再坚持的话，我能给他介绍很多活来，他就能边上学边有收入。我怎么找不着他呢？我们很多朋友看了这以后说太有意思了，这张就是画我像里头，他们都喜欢这张，太喜庆了。我这人呢确实有问题，我这人爱笑，其实最近我挺闹心的，但是呢给人感觉我很开心。比方说我要评职称了，你看老师一辈子混的是什么东西？老师这一辈子混的就是职称，讲师不是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学士、院士，混的就这几步，五步走，一般人也就走到讲师、副教授，还有人再好点走到教授，再人好点院士是吧？走啊走，大家混的就这点东西。所以每次一涉及到这个，完了我还乐呵呵的。别人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高兴的。”我说你怎么看出我高兴的呢？你怎么就看不出我闹心呢？是，就是有时候申报好几年没指标，没指标，没指标，我能不闹心吗？你们以为就是说的哎。比方说评条件了，你说你们以为评教授、副教授、老师说，你老师随便评啊？不是说你，哎呀，我这么多论文、这么多科研，我就可以评？不是，是你们单位老师有多少人，按指标，你们副教授应该占多少名额，教授应该占多少名额？你们教授比方说有30人，你们教授名额，你们教授应该有3个人，你再多一个都不需要。就是你条件够了，才不让你过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大家所以说，就每年都会纠结一下，每年都会纠结一下，纠结 N 多年了，是吧？但是我每天都乐呵呵、乐呵呵的。你感觉我闹心？我其实最近还有别的事儿还闹心，我墙那块墙漏水，邻居，我告诉邻居你那墙漏水了，往我这边渗水。吉林说没有事啊，我这边不漏啊，那缺德不缺德？你说多混蛋？他说他没事儿。 你遇到这种玩意儿，恨不恨？看后期加工，这是托尔斯泰吧，是吧？后期加工，草稿完成以后就该后期加工了。后期加工要是考虑什么呢？就是要给这个作品加一点他的背景，比方说这个人换加点伏尔加河太纤夫的形象放这儿，表示作品在描述着人民那个生活啊，那个还有可以描写一些道具啊，那些演员呢，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背景的这个，比如他演的片子那些东西啊，都是啊，这叫后期加工，补充东西吧，补充跟这个人的职业有关的、性格有关的、和他爱好有关的，啊，比方说有收藏家具的，那就在他旁边摆，在肖像附近摆个家具的影子都行，家具的啊、一小部分就可以。你看这个，这是谁呢？卡斯特罗，他的鼻子上是个枪管，这儿，是吧？这就很穿身的，一个靠战斗出来的人物啊，战斗一生。米，这个米啊，这个脖子有点画的像那个，哎呀，算了，反正不好看，是吧？像那个就是那个。鸵鸟的鼻，那个脖子，脖子画太长，而且还两个印儿，这俩印儿还画那么写实，你不画委婉点儿？头发画的很好，这张画我欣赏他的头发，这个还不错，他们都凸显了这个脖子哈，看来一个人的这个特征呢是太清楚了。要画我怎么的？我脖子是粗的。脖子比一般脖子都粗，这是符合中国武士精神的。中国传统审美里头，男的要没有脖子，女的要没有肩，对吧？你看那个古代美人画了，那女的都是溜肩膀，都是溜下来，男的都这样，没有脖子，都脑袋直接端在肩上，绝对一点脖子没有。你看那塑像。古代塑像没有一点脖子，根本就没脖子，直接脑袋就轰放在那个肩膀上。所以说，勇士无颈啊，脖颈，美女无肩，是吧？就是没有肩膀，以脸凸显他的奔头了啊，大宽奔头，腮啊。郭德纲就画好简单，郭德纲好重了，他脸型就是一个鸭梨呀、啊，一个大鸭梨，你只要看见大鸭梨了，往上添点五官就是郭德纲。我深切以前我没接触过，以前后来通过郭德纲一个事件，我了解到一些人真的有一些水军的呀，有的人是雇了一批人的，对吧？我原来没体会到，我就不说是谁了。我看到他肖像想起来，有些人的粉丝完全是雇的，而且这些粉丝的工作并不全是的捧他，而是在各处消灭捧骂他的人。你只要在网上你要骂谁，你就圈一下子，你会发现一帮人过来骂你，你就纳闷了，我不就圈你一下子，谁先知道的？那都是他的人先知道，对吧？然后就来骂你，狂骂，骂的语气就绝对不正常，你明白？那些人都是雇的，就像五毛那样，性质一样。五毛是大的团体雇的，对吧？过去时了吧？王菲的夫妇，现在也叫夫妇吗？前夫，没有了。小小漫画有意思了啊，但是课上讲的不多，完了回头多练习练习啊。小小漫画，你如果说画小小漫画，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总觉得画的不像，你总不敢下手，所以说怎么办呢？经常画画照片，初学者多画画照片。肖像漫画你可以先画画照片，尤其是多上那网上看看一些名人， 你要想画，你想画张三李四的时候，你上网找，你找他的一些照片和肖像漫画，你先借鉴，明白吗？我说的有点啰嗦，就是如果你想画张三，你就上网找张三的照片和张三的漫画像，你都凑齐了，你再看看人家的漫画像怎么夸张了他的漫画，就他的肖像他的照片的，找到规律，多看多临摹，找到规律以后，你就可以试着画照片。画着画着多了，经常画照片画多了，你的肖像漫画水平就上来了。啊，当你画画水平到了一定程度，肖像漫画的时候就画得越来越抽象，越来越抽象，抽象到有的时候你画一个人的脸啊，其实只画了一只鼻子，画一点胡子，这个人就特别像了，眼睛都不画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肖像漫画的过程，是从具象走向抽象的一个成长过程。所以说多去临摹别人的肖像漫画，你要找你熟悉的人去多画画肖像漫画，就那么练习，没有什么办法。还有注意那基本常识，就三庭五眼，还有就是那个八种脸型，记住以后就没问题了啊，就肖像漫画就能掌握了啊。如果你真的画好的话，将来你会有增加一个谋生的手段。我简单的说一个，就是说谋生手段。我记住在某一些很多超市附近都会徘徊一些小店儿，小店铺啊，就是说比方说这个超市门口附近就有一条街，都有一些人开车帮晚上过来了，车一停，看看综合执法的在不在，不在好，车门一打，卖袜子，那个卖鞋垫，那卖打火机，那面登山器具，反正都有自己给自己的第二职业，他白天上班，帮晚上经营一点小东西，增加点收入。那你就不行，出来以后摆个摊卖画像，增加点收入。我看那个最没有成本最低，综合执法来了他都不轰你，因为你什么人没有，就一画家子，啊，画，对吧？来了你夹起画家就走，啊，是吧？你要不他一般也不管，你说我给你画张像就更没问题。30是最低的，你知道。你这帮晚上带着小孩下来也好啊，小情侣溜了也好啊，你这一会儿工夫画10张20张的，对吧？画10张就行，300一天，一个月小10000，对吧？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你还不把别人那个卖袜子那些羡慕死啊？卖一晚上袜子才卖了30块钱，你一张画就30，是吧？那张纸才几毛钱啊。我这人一说话总爱提钱，不好啊！艺术上要远离那个铜锈味，是吧？但是还是要提，因为这个谁也不能说的，我搞艺术就不是谋生的手段。我觉着一个人要把艺术作为他谋生手段，反倒容易出成果，是吧？要是总说我玩艺术，玩艺术。玩嘛，喝西北风，沙尘暴，你还玩，啊，所以是哎，所以是还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，要画一辈子赚不来钱，你不觉得失败了？